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真的想好好跟大家互相了解，因此我们会组织一些社交聚会，好让人们互相认识。但我认为牧养事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在教会所有的聚会当中，人们可以真正互相了解的场合是祷告会。这是因为若要最深入地了解别人的心，你要做的并不是跟他们面对面交谈，而是听他们怎么跟天父面对面交谈，听他们如何来到天父面前，并对天父说了些什么，他们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想从他那里求什么。对于一些非信徒来说，听基督徒向他们的天父祷告，会让他们觉得非常尴尬，这是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领域，但这正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的特权之一。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祷告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几乎没有注意到能够聆听弟兄姊妹倾吐他们对耶稣基督福音兴旺的渴望，实在是莫大的殊荣。既然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共享的特权，那么对耶稣的门徒来说，肯定没有比聆听耶稣的祷告还更大的特权了。因此，约翰福音第13-17的临别讲论，最后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段很长的祷告作为结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做法。当时门徒们已经完全沉默了，只有一个人还在说话，而他却不再对着门徒说话，而是让他的门徒们聆听他对他慈爱的天父所说的话。这就为这几章做了一个总结，他也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福音书中的福音。这几章的编排形式和约翰福音是一样的，约翰福音以序言开始，以后记结束，中间有两个部分，神迹之书和荣耀之书。我们已经来到了约翰福音第13-17的结尾，回顾这几章，我们会发现它的编排是一样的。它以一段序言开始，就是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行动，接着以一段后记作为结尾，就是救主已经为门徒们洗了脚，他们听到救主为他们祷告。在这其中也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3-14，耶稣对他们说他将要离开，以及他将会差派圣灵来坚固他们。第二部分是第15-16，谈到他们需要连于基督，以及基督会保守他们度过患难的应许。然后耶稣将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汇集在一起，将关注点从门徒身上转向了天父。接着他开始祷告。在基督教历史上，这段祷告常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第17的这个祷告，从大约5世纪起就被称为耶稣祭司性的祷告，但是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就被称为耶稣大祭司性的祷告。其实没有任何地方明说耶稣这是在做大祭司性质的事工，但是这个祷告有非常多的内容让人联想到圣经中大祭司的祷告。正如你所知道的，在赎罪日那一天呢，大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他要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带着所献的祭物进去，并为百姓代求。整个以色列中没有其他人被允许做这件事，大祭司也只有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才能这样做，这是犹太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听说 这天大祭司穿的衣服上会系个小铃铛，这样当他来到神面前执行工作的时候呢，外面的人就会听到铃铛因动作而发出响声，并因此深深感到松了一口气儿，感觉这一次的祭品也许再一次蒙神悦纳了。大祭司没有被击杀，在少数场合他们真的会绑一条绳子在他腿上，如果他真的在神圣的审判中死了，他们就可以将大祭司的尸体从上帝圣洁的审判面前拖出来。而为了执行这项事工，大祭司需要进行一个仪式，以此为这项事工做准备。而这仪式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进行一段长时间的祷告。这段很长的祷告是为三个同心圆的人群祷告的。首先，他要为自己，按他即将进行的事工祷告。其次，他要为一些更近的亲属祷告，就是那些和他常在一起的人，那些熟识他，他也了解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和他一起奉献服侍主的人。然后同心圆的第三圈，就是为上帝所有的百姓代祷。而惊人的是，这正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你会注意到，在第一至五节，主耶稣先是为他自己和关于自己的事祷告，然后第六到十九节，他为他最亲近的门徒们祷告，这些人在三年的侍奉中与他同工。然后第二十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结尾的方式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他在此处为所有将要成为基督徒的人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我们，不是吗？因为无论神的话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从这些使徒的话中认识了主耶稣，得到了有关他的知识。除了新约的书卷之外，我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事，对吧？而这些都是使徒们的见证。因此，在这奇妙的祷告方式中，耶稣在开头为自己祷告，请注意这跟大使命的关联。耶稣此处仿佛是用祷告来支撑大使命，他为所有将会信他的人祷告，为各个地方历世历代的信徒祷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耶稣受难的前一晚，这是门徒们与他聚集在一起时所经历到的最神圣的一刻，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情绪最高涨的时刻。基督在传道过程中一直都顺服天父，如今时候到了，他将像保罗说的那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此时他在向他的天父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在这里耶稣是如何为自己祷告的。你会发现，首先他意识到时间已经到了，他说，天父，时候到了。在吃饭期间这样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之前有过两次，在婚宴和节期期间，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还记得迦南加利利的婚宴吗？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着，那时耶稣的母亲略带霸道地叫他做事，耶稣说，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的时候还没到。然后他变水为酒， 正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所说，他开始显出他的荣耀来。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有一个时刻，耶稣说他不会上犹太去过节，他指的是祝棚节。那时他再次说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现在他的时候到了，外邦人一直要见他，这就是时候到了的记号。这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撒旦可说是已经开始变本加厉地公然抵挡他了。我们可以说，撒旦通过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已将自己具体化了，就是加略人犹大，如今万事俱备，所有参与者也都就位了。从古至今的经文即将应验，不只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经文，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也不只是诗篇中的应许，有一个人要来担当别人的患难，还有那古老的应许，那个最古老的应许，当时机成熟，弥赛亚将要来到，击碎蛇的头。正是现在，耶稣说，时候到了。他相信这个时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有看到吗？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节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首先呢，耶稣所要求的是什么？这是很了不起的祷告，不是吗？父啊，荣耀我。有时候耶稣意识到自己的神性，并说一些话来指出和强调他对他自己神性的认知，这就是其中的一句。他熟悉旧约经文，他知道旧约圣经的核心在于耶和华亚威的宣告，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的荣耀是绝对的，并且是只属于神的产业。耶稣以这种方式表达说，他有意识到自己是天父的儿子，他就是那与神同在的道，他本身就是神，而且他谦卑柔和，从不僭越自己的权限。他对他的天父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我可以荣耀你。耶稣在这个祷告中是用了一个很动人的词，他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神的荣耀是指神一切属性和完美的外在彰显，明白吗？神属性的宏伟迸发出来，照射出万花筒一般绚丽夺目的色彩。当然，在旧约中有一些场合，神的荣耀有别的表现形式，仿佛神是在说，你不能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眼不可见的神。但我想用一些奇妙的方式来显现自己，好让你们感受到我的本性有多伟大，多荣耀，多壮阔，我有多完美。因此，我们有一些奇妙的场合可以去体会，例如有一篇壮美的诗篇描述了神的子民看着天空中的闪电雷鸣，当他们看着这幅景象时，他们看到的是神威严和大能的烟花正在绽放。诗人说，在上帝的殿中，每个人都呼喊着荣耀。他们就像是在说，我见识到了神的荣耀。 而耶稣在祈祷，希望这种荣耀能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彰显。正如我之前说的，神已经让人窥见了这荣耀，他平静风浪的时候让人窥见了这个荣耀，让门徒们互相对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当时房间里有三个人，是一位门徒中的这三位，他们同耶稣一起来到了变相山，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其他门徒至今从未看过的现象。当耶稣在祷告中来到他父的面前时，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似乎充满了荣光，他的衣服呈现出一种惊人的亮度，非常纯净洁白，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而耶稣此刻正在向他的天父祷告，他真真切切的祷告，仿佛是在说，父啊，我不仅倒空自己成为肉身，而且某种意义上我也将我的威荣隐藏在肉身中了，现在能否请你以你的力量显明我的威荣，好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本来的样子。当他们看到那与你面对面的真实的我，他们就能看到你耀眼的荣美。还记得摩西要求看上帝的荣耀时，上帝怎么说的吗？上帝说，摩西，人见上帝的面就不能活。但是耶稣说，我可以看你的荣耀，反映你的荣耀，并且活着。因此父啊，请写明我在创世以先就与你同享的那份荣耀。他因着对自己神性的认知而做出的这段表述实在令人震惊。有时人们会说，新约真的有教导耶稣是神吗？我们会去援引一些很直接的经文，比如罗马书第九章五节之类，但这些话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口中直接说出来的。他们要么表明了他的神性，要么就是最具欺骗性的亵渎。这些都在他的祷告里，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很有意思，对吧？耶稣要如何得到荣耀呢？这对我们信徒来说是很奇妙的。耶稣要通过赐给我们永生这种方式来得到荣耀。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在我看来啊，那些非基督徒总是这样想，上帝的荣耀必然和我的祝福，我的好处互不相容。如果荣耀上帝必然会减损你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大多数人似乎都是这样看基督徒的，认为荣耀上帝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但耶稣在这里说，父啊，我是这样想的，我想要人看见我的荣耀，但我不希望人们在看见我的荣耀彰显时，却没有因见到这个彰显而得到任何祝福。我不希望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却无法从中认识我，并认识你是那位差我来的独一真神。父啊，为了使人得福，求你在这世上彰显我的荣耀。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荣耀被隐藏了。我们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我们很难理解是因为某种意义上他在世上的生活过得像一个寄居者。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很习惯于有罪的世界。 因为我们并不能真的呼吸到天堂的纯净空气。主耶稣对世上这被污染的空气有多敏感，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不敏感。我曾经试着写过一则寓言故事，它隐藏在我电脑硬碟里的某个地方，我很肯定它再无见光之日了。它叫做《陌生人和吸烟者》。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住在顶楼套房的人，他一整天都待在顶楼套房，享受着那里纯净清新的空气。有一天，他从顶楼套房搭电梯下楼，然后电梯门打开了，有一群烟民站在电梯外。那人从未吸过一口烟，他们却把那人从电梯里拖出来，往他身上呼气。他们抽烟，越抽越多，还试图把香烟塞进他的嘴里。他们对着他的眼睛呼气，他们试图摧毁那人，因为那人不是他们的一份子，他跟他们不一样。那人从来没有呼吸过污浊的空气，那人从来没有遭受过敌对。那人是在永恒之中被爱的人，是被天使和天使长基路伯和撒拉弗所环绕的人，他有份于圣三位一体那神圣的团契，以及三位格彼此之间所共有的喜乐。然而现在他却来到了世上，受人贬低，我们的罪污日复一日的倾倒在他的圣灵上，一天又一天不断重复着。现在来到尾声了，他们把自己的罪污吹到他身上，是为了要毁灭他，而不是相信他并改变自己成为像他的样子。他来到他的天父面前，他说：父啊，你知道的，这33年的时间让我的灵魂思乡成疾，现在求你在你的面光中荣耀我，以我在创世以先就与你同享的荣耀来荣耀我。于是他祈求父让他经历他所曾经经历过的，让父和子在最亲密的团契中彼此同住，届时天父将注视着他，并对他说：我的儿子，我每一天都看着你，你为了完成我们的计划，为了救这些被罪玷污的罪人而去到那个被污染的环境，我的灵也真切地感同身受，因此我要将你升为至高，并赐给你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万人都因你的名屈膝，无不口称你为主。而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被赋予了特权，得以听见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告诉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说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做了这么多，还不够让你爱他吗？他的父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这难道不使你喜悦吗？父荣耀了耶稣，我们为什么不也荣耀耶稣呢？